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而且你已经爱了我们，而且要到永永远远都爱我们。所以你把我们招聚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福音真理，我们祈求你带领我们，使我们借着这福音真理更加清楚，更加明白主你对我们的大爱。我们也特别祈求你眷顾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讲台被你的圣灵所高抹，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被你的圣灵所引导。主，你对我们的爱从来不曾改变过。我们曾经愚昧，我们曾经软弱，我们曾经像浪子一样离开你的怀抱，但是主，你对我们的爱却从来不曾离开我们。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的时候，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也求主你在我们身上成就你的美意，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大能，把我们接下来时间交在主你的恩手之中。求主你用你的钉痕手来托住我们每一个软弱的心灵，使我们在你的根基上面，在你的福音上面，我们可以建造。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称义和成圣。好，那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是何为成圣，是不是？什么是圣洁？就是圣洁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讲了，那从大的方面，他讲到两方面，对不对？一个是讲到谁的圣洁啊？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有两个方面，对吧？一个是指的神他的本性是和我们这些受造物怎么样子啊？是绝对的超越，绝对的不同。所以天使围绕他说：“圣哉，圣哉，圣哉。”那个圣是我们能不能成为的？不能，因为这是神，他是绝对的超越者，他是造物主。那么另外是讲到神的道德属性，他是圣洁的，他是爱我们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良善，都是恩慈，对不对？所以他是圣者，能不能做邪恶的事情？不会。所以他所造的怎么样都是好的。所以我们之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说连伊甸园里面那棵分别善恶树是好的还是坏的呢？那棵树是谁造的？上帝造的。所以分别善恶树是好的，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背上帝是什么？是坏的。所以违背上帝的是谁啊？是人，是魔鬼引诱人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这个的时候我们就清楚了。那我们讲到说关于人的圣洁，我们讲到有三个方面，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说关于人的圣洁，其实第一个是指的我们在生命上面地位上面成为什么圣徒，是不是？那我们什么时候成为圣徒？弟兄姊妹，信的时候就成为圣徒。这个成为圣徒完全不完全？我们作为圣徒完全不完全？完全。其实这方面跟称义的意思是一样的。就称义我们之前讲了，称义主要是从法理的角度去讲的，就是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学过你明白，比如说法律是吧，从法律上来讲的话，法律要根据律法来定说这个人有罪或者没罪，对不对？但法律讲不讲道德方面的东西？不讲。法律就是根据我们国家的刑法，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根据我们国家的经济法，我判你犯罪了没犯罪，对不对？然后我们说圣洁是关乎的是道德的属性，就指的人的德性，就是我们讲的人的德性。从道德上来讲的话，你是一个，用小孩子的讲的话，你看我儿子现在就是这样，经常问我说爸爸这个那个是好人还是坏人，他讲的是法律还是讲的道德？道德。所以那从圣徒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你信基督的时候，上帝把基督的义，把基督的圣洁都算为你的，所以在上帝的眼中，上帝说你是什么人呢？圣徒，好人，你是一个好人，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我们说圣经上面讲的成圣指的是给上帝来使用，对不对？就是你要分别为圣，像那些旧约的器皿，要上帝要用的时候，要不要用血来洒？能不能随便拿一个东西到圣殿里面给上帝用？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们都有罪了。所以那亚伦的两个儿子第一次献祭，结果就被上帝用火烧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用什么献祭啊？用燔火，没有照上帝所吩咐的，没有按照上帝所说的那样去做，所以这个上帝不能悦纳。所以我们说圣火从这个角度来讲，它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所以你不在基督里献祭，上帝能听吗？不能听。你不在基督里面祷告，上帝能听吗？不能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句经常要说一个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就知道为什么要奉耶稣的名，是不是这个口头禅惯语啊？不是，因为他的意思是我在基督里祷告， 我在基督里祷告，是不是？那第三个意思就是我们说是指的我们在道德生活上面的纯洁，是不是？那我们上次讲了，那从人的圣洁来讲的话，这三个意思哪一个是基础？哪一个是基础？圣徒第一个是基础，对不对？如果你不是圣徒，你说我要追求圣洁，其实你追求不了，对不对？如果把这三个意思搞混了，可怕不可怕？如果我把三个意思搞混了，说第二个意思是给上帝使用的意思，对不对？如果我说只要我没有被上帝使用，我就没有成圣，我就没有成为圣徒，我就是灭亡的，能不能这样说？不能。因为那个钉十字架强盗有没有给上帝用？有没有去献过一次祭？没有，来不及了，对不对？他有没有扶一个老大娘过马路？没有，来不及了，是不是？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所以第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上次跟大家读的啊，保罗给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所讲，我们是因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你看他把成圣放在称义的前面，这是有很多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两个意思其实是什么并列的。这两个意思是并列的，你要晓得这些。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就是我们说福音和成圣之间的关系，因信称义的福音和成圣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一起来读一节的圣经，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四节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这是使徒在前面他有讲，他说以前的那个旧约的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怎么样，永不能除罪，就是十一节说的。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除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了脚凳。那然后他一次献祭叫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那这里面讲的就是福音，这里面讲的就是福音和律法之间对比。在律法下献祭，天天献常常献，能不能除罪啊？如果献牛羊就能除罪，我们还要不要信耶稣？不用了，我们就养羊就行了，对不对？我们养一只羊大家都献，献完了好了，我不用信耶稣我就上天堂了，只要我们家里有只羊，能不能这样子？不行。为什么要信耶稣才能得救呢？就这里面讲的说，那些祭物怎么样，永不能除罪，只有耶稣基督一次献了完全的永远的赎罪祭，就叫那些成圣的人怎么样子啊？永远完全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我们今天分两大点跟大家去讲。第一大点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成圣追求的基础其实是完全的福音，完全的福音，福音是完全的。这里面讲的说基督，为什么基督一次献祭就让我们永远完全了？是不是基督献了一次祭以后，我们这些人就完全变好了，再也不犯罪了，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而是指的基督这次献祭，这个从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太完全了，太完美了。所以你要知道基督的福音是完美的，完全的，这个时候你对因信称义，你对成圣的看法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说基督的福音是完全得胜的福音，是完美完全的福音，就是这个福音它使我们这些人完全成圣。那我们说从几个方面让大家去明白为什么说这个福音是完全的，为什么耶稣基督献了一次祭就让我们完全了。亚伦行不行？大家记不记得旧约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士师，叫做耶弗他，他有没有献人为祭？有没有试过献人为祭？有，很可怕。他把谁献为祭了？把他女儿献为祭了。他把他女儿献为祭，以色列人有没有从此以后罪就赦免了？没有。他那次献祭是对的还是错的？错的。为什么他献祭是错的？因为他献的他女儿和基督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你要知道这点，所以我们说你必须清楚为什么基督献了一次祭就使我们这些人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了。我们说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要知道说基督是完全的神，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就是基督为什么献祭有这么大的果效呢？因为他就是神。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是神？弟兄姊妹，有没有圣经依据？有没有圣经依据？其实太多了，对不对？我们就举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就是我们的依据，是不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怎么样？道就是神。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主耶稣基督讲到亚伯拉罕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就有了我。所以那些人是从人性看的，说还有你才多大岁数，亚伯拉罕是我们祖先，对不对？2000年前的人了，你现在居然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你。他们懂不懂耶稣讲的意思啊？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他是上帝，你明白吗？他是万有之先，造万有的。之前还有一个弟兄姊妹问我问题，因为有些人故意错解圣经，比如说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章那里面讲到说，上帝是借着基督造了万有，他在万有之先，他在所有受造物之先。所以有些人就故意解经说耶稣是第一个受造的，对不对啊？不对，那里面讲的说，他明明说他是造万有的，说他在万有之先的意思，万有是不是讲的所有受造物？弟兄姊妹，是。所以他怎么成了第一个受造物了呢？他是造万有的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基督是不是次等的神？他是不是比天父低一点？他要顺服天父啊。他要不要顺服天父？弟兄姊妹，要。他顺服天父是不是就表明他比天父低一点？你要搞清楚，顺服不等于低，对不对？你如果有这个错误认识的话，你说圣经上面讲的妻子要顺服丈夫，是不是妻子就比丈夫低一等啊？上帝当初造人说是造男造女，有没有谁高谁低？一样的，平等的，你明白吗？所以基督顺服天父不表明他比天父低，恰恰是证明他就是神，他是守生的，所以他是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上帝来为我们成就的福音，有没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福音比这个福音更高？还有没有可能一个福音比这个福音更有能力？所有天使加起来好不好，一起用力，能不能比这个福音更有能力？所有天使的圣洁加起来能不能比基督的圣洁？所有天使的爱加起来能不能比基督更有爱？不能。你要清楚看见这一点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安息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说福音它是完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福音的根基是不是基督。弟兄姊妹，我再问，福音的根基是不是基督？除了基督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根基？有没有天使参与在其中？福音的根基有没有靠着教会？教会是不是福音的根基？弟兄姊妹，不是。其实教会是在福音的根基之上建造的，还是教会建造了福音？弟兄姊妹，教会是在福音的根基上面建造的，你搞清楚这一点。所以福音的根基是谁？是耶稣，他是上帝，你知道吗？没有比他更大的，没有比他更有能力的。就我再举那个周星驰那个什么《大话西游》里面讲的，他讲的两个人相爱嘛，对不对？讲了两个人相爱，然后那个讲说那为什么要相爱的？为什么怎么样子？说的有这个有那个，他上天安排的不？说上天安排的，还有比这个更大的吗？没话说了，没有比这个更大的。那必须爱你的，必须跟你结婚了。你明白那个意思吗？就是因为上帝是最大的，没有比上帝更大了，是吧？如果是上帝安排的，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但是我们讲的说，不是讲上帝安排的，而是基督就是上帝，他是福音的基础，还有没有可能比这个福音更厉害的东西？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的意思，我看到有些神学家，有些基督徒，因为有时候着急了，就说哪怕这个福音还有比这个更强的，我也要信耶稣了。我说这我不要你这样说，我跟你讲，我要让你明白的就是，我们所信的福音是没有可能再超过这个福音的。所以你计算代价，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计算代价？你带10000兵能不能跟带2万兵的打？打不了你就得怎么样？投降。所以你得计算代价。如果你认为的福音这么小，魔鬼这么大，你还是投降他好一点，因为你打不过他，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知道说你所信这个福音是最大的，你还怕他不怕？你还惧他不惧啊？不需要，一点都不需要。因为这个福音的根基是上帝自己，你明白吗？是上帝自己，不是在这个受造界当中的，而是上帝自己，他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是完全的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是完美的，大家同意不同意呢？因为如果这样子福音还不完美的话，我们就说这个世界上面就没有完美的了。上帝做根基还不完美，还不完全，那还有什么比这个更 好的呢？没有了。所以当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你做基督徒，你会不会别人拉你说来吧，信我们伊斯兰教吧，我好啊，戴个小白帽是吧，每天祷告五次是吧，我们是后来的，你们基督教是公元一世纪的，我们伊斯兰教是公元七世纪八世纪的，后来的比先来的好，你信我们吧，你还会不会信呢？会不会信他？不会，因为我有最好的，你明白吗？你见过李嘉诚这么有钱的人会不会遇见一个百万富翁说咱俩换一换吧，你坐我的位置我坐你的位置，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你不可能比我更有钱，我有的比我有的是你没有的，是不是？所以我有这个完全的福音，这个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信了这位耶稣基督，我稳妥不稳妥？太稳妥了，太稳妥了，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完全。第二个完全，我们讲的说这福音的根基，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这在圣经上面也明确告诉我们了，是不是？道成了肉身，就是基督成为人了，基督成为我们当中一个真实的和我们一样的人。但是有一样他和我们不一样，有哪一样跟我们不一样？弟兄姊妹，他没有罪。他是不是人所生的？他是不是像孙悟空一样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他是不是像哪吒一样说生出来是一个肉球或者是一个莲花，然后一剑劈下去然后长出来了，然后一生出来三头六臂，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生出来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生的时候是一个小婴孩，还是一生就是个大人？小婴孩。所以我们不接受伊斯兰教的说法，你知道吗？伊斯兰教在他们的古兰经里面也讲到耶稣的，他们叫做尔萨，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用阿拉伯语把耶稣这个名字翻过来的时候，他们翻成尔萨，他们说这位尔萨大先知，他们把耶稣也称为大先知，是世界上面最伟大的六大先知之一。他说这位大先知一生起来就会说话。那我们接受不接受？弟兄姊妹，我们不接受。你说这人家讲的多好，生起来就会说话，这多神奇啊，我们接受不？不接受，因为那还是人吗？啊，我一个录音机我拿出来一摁就有声音，这叫录音机，对不对？你有见过哪个人一生来就说话？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他是真实的人，但是他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是圣灵感孕所生，所以在他有没有罪啊？他生下来的时候有没有罪？没有罪，他生下来没有罪，但是他面对试探和我们一样面对试探。还有重要，我们讲到耶稣的无罪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注意到两点。第一点，耶稣是不是一生下来就没有罪？那有一个人也是一生下来就没有罪哦，那个人叫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亚当。还有呢，夏娃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是。亚当夏娃后来在试探面前犯罪了没有？犯罪了。所以你说耶稣他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的时候，他有两个意思。如果耶稣一生下来就是个罪人，能不能代替我们？不能。如果耶稣虽然生下来是个罪人，比如说魔鬼引诱他三次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把石头变面包吧，耶稣说我变给你看，那么行不行？完了，那他就失败了，他就犯罪了，你明白？你说石头变面包怎么犯罪？因为圣经律法要求我们是怎么样？顺服上帝，仰望上帝，对不对？结果他如果把石头变面包了，如果魔鬼试探他说你站在殿顶上往下跳，他跳下来了，或者魔鬼试探他说你拜我吧，他拜了魔鬼了，那么他还能不能说无罪啊？就不能了。他是在所有这些试探当中，耶稣犯罪了没有？没有。所以圣经上面讲希伯来书说他和我们一样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怎么样？没有犯罪。你注意，所以圣经上面又讲耶稣没有罪，又讲耶稣基督没有犯过罪，这就是讲的基督他是完全无罪的。这位完全无罪的基督做我们的代表，做我们的新元首，好不好？好。他是完全无罪的，所以他为我们做羔羊，献在上帝面前做神的羔羊，可不可以？可以。你要注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旧约为什么要用牛羊献祭，不许用人献祭？牛羊有罪没有？没有。所以牛羊预表的是谁？预表了基督。因为牛羊它不可能有罪，对不对？所以它预表的是耶稣基督。你说哎，不，梁弟兄，旧约里面还讲说不能献残疾的牛羊给上帝，是不是有这样的话？有。但那里面责备的是残疾的牛羊还是责备的是人？责备的是人。就是你随便拿一个羊瞎了眼了瘸了腿了，现在上帝的祭坛面前，是你对上帝怎么样不敬畏。牛羊本身有没有罪？弟兄姊妹， 是不是瞎眼的羊是有罪的羊？好，你见到你们家一只小鸡，然后不小心这个过马路的时候被车压断腿了，你说看我们家的罪鸡，会不会这样说？会不会这样说？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他作为动物，他没有位格，他没有道德属性，他能不能犯罪啊？他不能犯罪，你明白吗？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真实完全的无罪的羔羊，所以为我们现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可以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可以担当我们的罪。他在诸般的试探面前没有一次犯罪，这就成为我们的大安慰了，弟兄姊妹，是不是？他没有一次犯罪，你安慰不安慰呢？说跟我有啥关系？跟你关系很大，弟兄姊妹，跟你关系很大。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欠别人欠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都把我愁死了，对不对？然后有弟兄过来拍拍我肩膀，梁弟兄不要发愁，我们有些基督徒这是有爱心的，我不是讲别的意思，不要发愁，你看我欠着20万，这个对我有用没有？弟兄姊妹，你说你看我欠着20万，我睡得好，吃得香，我每天下馆子，这对我有用没有？没有用，你知道吧？但是另外一个人过来拍拍我肩膀，梁弟兄不要担心，你欠多少？我说欠10万。他说10万小意思，我们家还有1亿呢，明天就打10万给你，那个支票给你，你睡觉去吧，行不行？这个安息不安息啊？
安息，
安息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基督是一个罪人，如果基督虽然生是一个无罪的人，结果被试探所胜了，他也犯罪了，他就变成那个欠20万的，你知道吗？别担心，什么不担心？你是，我不能说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但是我知道你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是不是啊？你自己都有罪，你安慰我这个罪人有啥用呢？对不对？但是他跟我们讲，他说我没有罪，我没有罪债，但是相反，我有无限丰盛的恩典在我这里面，我能洗净你的罪，我能担当你的债，好不好啊？而且他愿不愿意，弟兄姊妹？愿。为什么他愿意？他爱我们，你知道吗？爱我们。圣经上面讲的基督对我们的爱，因为他是神人二性的，他就有两重性。哪两重性呢？从上帝的角度来讲，神心是爱，神就是爱。阿们不阿们？阿们。所以他是上帝，他爱不爱我们？爱我们。从他作为一个人来讲的话，他爱不爱我们？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他看到我们这样被罪捆绑，他就哭了。记不记得圣经上面讲的，他到耶路撒冷城外的时候，那些人欢呼说，何撒那，何撒那，大卫的子孙是配得赞美，应该称颂的，哈利路亚，对不对？把主耶稣基督接进耶路撒冷城，接进去以后，主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趾高气扬？不是，他去了耶路撒冷，他扶着耶路撒冷的城门，他就在那里哭。他哭什么？他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们常常杀害先知，我如同母鸡想把小鸡招聚到翅膀底下，只是你们怎么样？不愿意。这种深沉的爱，这是他人性之爱，你明白吗？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位耶稣是这样爱我们，他又是完全无罪的，这样子他做我们的羔羊合适不合适啊？合适。其实我在讲，除了他以外还有没有人有资格做我们的羔羊？所以你从这个意义上面讲的话，上帝试验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但上帝绝对不会让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什么？以撒有罪没有？有。以撒不过是预表基督，所以上帝一定拦阻亚伯拉罕的手。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所以献人为祭在圣经上面许可不许可？不许可。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圣洁。对了，姊妹讲得很对，我们身上有罪，但是献基督为祭可不可以？
可以。
为什么？他完全无罪，他完全无罪，他生而无罪，他一生在所有的试探面前没有一次，没有半次犯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给我们的福音完全不完全？完全。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完全，就是你要看到福音的完全。一，因为基督是什么？基督是完全的神。二，基督是完全无罪的人。第三，我们讲的说，为什么这个福音是完全的？是因为基督是完全的降卑。我们这个福音，我们在讲福音，如果要拯救罪人的话，他就像我们举例子，你看到，比如说，如果大海上面突然起风浪了，然后有些人被海水冲到下面，要被淹死了。好几个人都要被淹死了，有人被海，你们如我们很多在郑州，因为没有海，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太晓得，但有些人家旁边有河会知道的，就是海水其实分层的，你们知道不？ 海水并不是你看的汪洋大海就是一层，不，海水是分层的，有的海水还分好几层，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人他如果在海水淹塌了，他开始那什么，他可能在上面，但有些人可能被海水卷到下面，还有一些人卷到很深了。一个救生员要去救这些人的话，这个救生员如果潜入，他说我的潜水能力能潜到中层这个深度，那么他就能救在中层这个深度的人，对不对？如果这个救生员说我只能潜到这个地步，结果有些人被吃喝了海水咕嘟咕嘟咕嘟，然后那个涡流把他给往下拉，这个人下不去的话，下面的人他能不能救？不能救。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的降杯是完全最低最低的降杯，所以他能够救所有的人，他能够救你。不要担心，你说哎呀我太坏了，我太糟糕了，他可能救不了我了。我觉得那个弟兄吧，虽然也有罪啊，像建华弟兄虽然也有罪，但是人家认真呢，是吧？你看我也有罪，我又不认真啊，所以耶稣救他。我说你的观念就是耶稣只潜到中层了，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降杯是完全最深的降杯。从哪里看呢？主耶稣基督出生，生在哪里？生在马槽里，是不是？他生在马槽里面，有没有人比他的出生更卑微？没有。他长在什么家庭里面？木匠家庭。你说木匠并不是最卑微，是，木匠不是最卑微，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要晓得一件事情，知道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在木匠约瑟家里面，他在哪个城市生活？拿撒勒。然后在约瑟家里面长大的时候，是不是很多人其实都知道他的妈妈玛利亚还没嫁给约瑟就怀孕了？
是。
有没有人讽刺挖苦他？
有。
玛利亚说我是圣灵感孕，我不是做了坏事，我不是行了淫乱，但是是不是人人都信呢？不是。你看到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的时候，提醒他们犯罪，你们心里想杀我的时候，法利赛人这个时候心里的毒就出来了。有没有注意法利赛人怎么讲？法利赛人说我们不是淫乱生的，我们不是淫乱生的。啥意思你知道吗？你明不明白他讲这句话？你看这句话的时候觉得很突兀，你有没有注意主耶稣基督明明没有讲什么关于淫乱的事情，只是提醒他们你们心里面怀着恶，是吧？他们突然说了一句我们不是淫乱生的，他是挖苦耶稣，你明白不？说你妈妈都没结婚你就怀孕了，你啥人呢你？你明白不？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降杯不降杯？降杯。但主耶稣基督降杯最深的降杯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在十字架。是的，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人一切应有的尊严都没有了。你要注意他的外衣被人给分成四片，对不对？他的里衣怎么样？被人研究。他在钉十字架之前，人是不是打他，蒙住他的脸打他，对不对？人用鞭子抽他，人把他头上戴上荆棘冠冕，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所有人连跟他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都嘲笑他，对不对？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救自己嘛，把我们也救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有没有一句怨言？有没有一句说的反驳这些？没有。这是不是降杯？这是最深最深的降杯。所以他受的羞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受的，他受的羞辱是最深的，他受的咒诅是最大的。我再讲，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今生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故意犯罪，我们之前反复强调，我们故意犯罪得罪主，主会不会管教我们？但主管教我们的时候有没有恩典？有没有恩典？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恩典？没有。上帝是不拖住他的，你要明白这一点。上帝是不掩面不看他的。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为什么天地都黑了。太阳是不是普遍恩典？是。太阳都要遮住，太阳都要不发光，就是表明在他身上没有一点的恩典，是他靠自己，是他完全要承受天父的愤怒。就是这个苦杯在圣经上面讲的说是纯一不杂的杯，就是这个杯给耶稣饮的这个杯里面没有一点掺了糖。就像我们有小孩子要吃药苦，是不是妈妈就说你给你加一点糖，或者有的时候当时不能加糖也会说你把这个药吃了，妈妈给你吃糖，或者妈妈给你买玩具，是不是？这是不是叫做恩典放进去了？放进去了。但是主耶稣基督呢？没有。所以你看到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主耶稣基督说他虚己， 是不是？他取了奴仆的样式，他降卑，而且卑到一个地步，死在哪里啊？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是强调我们效法他降卑的榜样。而但是我们效法他降卑的榜样，是不是我们能够像他一样降卑？不能，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所以就再回到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所以他这个降卑是卑到最深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个人罪太大了以至于耶稣不能救我们？不是。你记得这一点，你深深的记得这一点。所以我那天这个前两天看了一个这个一个故事，以前我就看过，但前两天正好在网上看到，我觉得这个是把这我了解的故事更完全了。我以前讲到的时候跟大家讲过陈进兴，就是你们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已经不记得了，这是去这个上个世纪1997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可能有些我们弟兄姊妹那时候还小呢啊。那1997年发生的事情，就这个人其实他是怎么样子呢？他是绑票，他原来是很凶悍的一个悍匪，三个人把那个演员这个白冰冰的女儿白小燕给绑架了，然后要他们付500万美金的赎金，然后他们没来得及把赎金给准备好，他那个时候很饿，他可不是有任何的怜悯，把这个小女孩十几岁小女孩撕票了，就杀了。杀完了以后，那全台湾都通缉他，全台湾都通缉他，通缉他。他那个时候怎么样？他就跑，跑呢，他知道没得跑，怎么办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他就跑到一个当时，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当时南非是跟台湾有外交关系，跟我们大陆没有外交关系。他就跑到南非一个驻台湾的武官的家里面去了。这个是武官，武官的意思可不是黄飞鸿，你明白不？就是他是军事人员，但是跑到这个家里面把他一家给劫持做人质，跟政府谈判，因为要把他变成国际事件。说如果你们必须保证把我妻子儿女都放了，送到国外去，我才放这几个人。然后台湾的警察跟他展开一场激烈的枪战，打这个枪就是说因为不能屈服嘛，结果激烈的枪战过程当中，这个武官和他大女儿都受伤了，受伤然后就谈判说这两个人受伤了，允许把用担架把这两个人抬出去，你呢这个武官的妻子还有这个武官还有个小女儿，他一家四口，你继续做人质，同意不同意？陈进兴好，这个同意，去他们三个人在那个屋子里面把这两个人放掉，但是这个小女儿和的妈妈还在陈进兴手下。这个小女儿是信耶稣的，这个小女儿是信耶稣的，所以这个小女儿很害怕，但是她相信一件事情，相信什么事情？她相信说耶稣爱我，耶稣也爱这个人，这个人很坏，但耶稣也一定爱他。为什么耶稣让他来我们家？我相信耶稣爱他。但这个小女孩很怕，不敢抬头看他，就自己低着头拿一张纸画了一个爱心，画了一个十字架，然后呢不敢抬头给他，把这张画递给陈进兴。陈进兴自己一看到那幅画眼泪都流出来，那个小女孩不知道，因为小女孩都不敢看他。他在这个时候因为全世界都把他当成是一个悍匪，准备要杀死他，结果这个被他劫持的小女孩拿了一幅画给他，上面画了一个爱心，然后写着耶稣爱你，耶稣爱你。然后这个陈进兴其实这个事情对他很大的一个冲击，他后来举手投降了，然后进监狱。进监狱以后，台湾教会有做这个监狱事工的牧师去监狱里面，然后而且他这个事情结束了以后，这个小女孩一家人还做了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他们进监狱去探望他。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撞击太大了，我差点把你们杀死，是不是？我差点把你们杀死，结果你们不单不记恨我，还来监狱里面看我，因为还在这次是面对面跟我讲说耶稣爱你，耶稣愿意救你。所以陈进兴说我要信耶稣，我要信耶稣。然后第二正好又有台湾做监狱事工的教会有牧师去监狱，在传那陈进兴在监狱里面受洗，成为当时轰动整个台湾的事情。当然也我们讲也兴起了一场大辩论，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么坏的一个人杀人这么坏上天堂了啊，上天堂了，我这是什么基督教啊？是不是啊？他们不懂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是最深最深的降卑，他的手伸到所有的罪人之下能够拉你起来。耶稣如果生在一个君王的家庭，他委屈不委屈？耶稣如果生在一个君王的家庭，委屈他不委屈？ 委屈，怎么会不委屈呢？他是上帝啊，弟兄姊妹，君王能比得了上帝吗？是不是？这都够委屈，但他不生在这样的家庭，你明白吗？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其实是我们这些人不配的，对不对？但是他死是最惨、最受咒诅的死法，就是被怎么样挂在木头上面。因为圣经上面讲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什么？都是受咒诅的，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人的罪大到一个地步，耶稣不能救他。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地步，说耶稣说太坏了，不能救了，我的手伸不到这个深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因为他降杯是最深最深最深的降杯。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说，所以每一个罪人只要信了耶稣，耶稣的义给他，他的罪给耶稣，他就完全了，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他是不是神？是，他是完全的神。他是不是完全的人？是。所以他的义可不可以给我们？可以。我们的罪可不可以给他？可以。你明白吗？就我们讲的，如果耶稣不是人，我们的罪能不能由来他担当？因为各从其类，他不是人类的话，他不能担当人的罪，对吧？但他成为人了，他可以担当。但是他，我刚才讲的，如果他愿意担当，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他如果是个救生员，但他只游到中层的深度，他能救好几个人，你也要说他是一个英雄，对不对？但是底层的人他救不了，是吧？但是耶稣基督的降杯是杯到一个地步，全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杯，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低，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被人瞧不起，更被人污秽，更被人辱骂，更被人鞭打，更被人钉十字架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没有一个罪人是耶稣基督说哎呀鞭长莫及，哎呀爱莫能助，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没有，完全没有，绝对没有。你真正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主耶稣基督他在降杯上面，他其实是降到最杯的。你就知道说他降杯的时候，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犹太人有没有弃绝他？希腊人有没有弃绝他？罗马人有没有弃绝他？有。这三种人就代表了全世界所有的人。犹太人代表的是宗教，宗教的人是弃绝他的。我们说希腊人代表的什么？文化，他们希腊人以智慧自称，对不对？所以文化人是弃绝他的。而罗马人代表的什么？罗马人代表这世界上面的政权，代表这世界上面的法律，都弃绝他。所以你如果被宗教弃绝，基督能不能救你？可以。你如果被文化弃绝，基督能不能救你？你如果没文化，耶稣能不能救你？能。如果你被法律弃绝，被国家弃绝，耶稣能不能救你？就像我们刚才讲，陈进兴其实按照台湾的法律，他就是该死的。陈进兴后来被执行死刑了，你知道吗？他被执行死刑了，他自己也求死，但他求死不是说我该死啊，自己控告，不是，我也像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一样，我一死我就见耶稣了。所以台湾那些人才接受不了，这个人这么坏，杀人，杀人，啊，打伤两个人，然后穷凶极恶，然后最后上天国，上了没有？上了，只要信耶稣得永生。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全然全然的降杯，所以连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上面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是不是？他死的时候有没有坟墓？有没有他自己的坟墓？没有。还有比他更悲的吗？我们其实还不至于，对不对？我们死的时候有没有坟墓？中国说现在墓地太贵了，对不对？但是你至少有一个骨灰盒可以装你，对吧？是就是这样子吗？没什么，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哎呀晦气晦气，啊，没有这回，没什么，是不是？我们总有人接纳我们，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的最深最深最深的降杯。你当你看你的罪的时候，你要不要觉得说我罪太重大，耶稣救不了我？会不会？不会。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说这个人呐，太可恨了，我不行。会不会呀？这个人再可恨，能不能可恨过陈进兴？能不能可恨过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就算比那个陈进兴更可恨十倍，耶稣说我的手还在他之下，我的降杯还在他之下，我可以救他。 我可以救你，你明白吗？如果耶稣没有这样的降杯，我们好多人没希望，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第四点，我们说福音的完全体现在说主耶稣基督完全遵行了律法，完全遵行了律法。我们上次跟弟兄姊妹讲了，就是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时候也跟大家讲，我们这些要被上帝称为义人的人，要不要有功德？要不要有功德？我们是不是靠自己的功德被上帝称为义？不是。但我们需不需要功德？需要。我们需要谁的功德？基督的功德。基督的功德在哪里体现出来呢？在他遵行律法上面体现出来。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出来传道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跑到施洗约翰那里干什么？受洗。他为什么要受洗？施洗约翰明明是认罪悔改的洗，对不对？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和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洗礼其实合适主耶稣不？主耶稣要不要说我也来悔改了？他需不需要悔改的，弟兄姊妹？他不需要。那他为什么来受洗？他说我来尽诸般的义，他来遵行律法。遵行律法，我们说律法在旧约律法来讲，从神的律法来讲，我们分为三大部分：道德律、礼仪律、民行律。主耶稣基督全部都遵行。你要注意到民行律是不是违反上帝律法的该死？是不是？是不是要剪除？谁被剪除了？谁被剪除了？弟兄姊妹，耶稣，耶稣被剪除了，你明白吗？民行律是不是落在他身上了？辱骂我们的辱骂都落在谁身上了？都落在他身上。我们该受的刑罚他怎么样担当了？这是不是遵行律法？是。那我们讲的还有道德律的要求、礼仪律的要求，这一切的要求，主耶稣基督说我来受洗不是为了认罪悔改，是为了尽什么诸般的义，就是他为我们遵行律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对律法的遵行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所以他对律法的遵行是完全完美的，所以律法对我们还能不能追讨，还能不能要求？不能要求了，你明白吗？就从功德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基督的功德算成是谁的？算成是我的。他是完全遵行了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从基督你才能看得清楚，你才能够明白罗马书七章保罗讲的说我们像律法是活的还是死的。他说我们怎么像律法死的？我们是跟谁啊？跟耶稣一起像律法死了。为什么我们跟耶稣一起就可以像律法死？是不是耶稣很蛮横，对着律法说不许更正，不许更正，好，我带他走了，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律法一看到耶稣怎么样子啊，律法就高兴满足了。为什么？律法说你看这位是完全遵行律法的那一位，我一切的要求在他这里全部满足了，所以你可以走了。你我们中国现在也开始有了，以前我记得没有，有一个叫做保释制度，你们听说过没有？就是一个犯人犯罪了，对吧，抓到监狱里面去了，然后有保人来保他，保人来保他的时候要交保证金把他保释出去，对不对？你明白吗？如果这个保人来保他的时候交不够保证金，能不能保他出去？不能。所以为什么耶稣可以把我们从律法面前带走呢？因为什么？因为律法一切的要求谁遵行了？耶稣遵行了。律法说我的礼仪律，耶稣说看我，礼仪律满足了没有？全部满足了。献牛、献羊、献斑鸠、献鸽子、素祭、燔祭、赎罪祭、赎愆祭，这些谁身上完成？耶稣完成。明白吗？十诫里面敬畏神、不拜偶像、孝敬父母、爱人如己，所有这些谁满足了？耶稣满足。是不是完全满足？弟兄姊妹，有没有一点的缺陷？没有，一点都没有。所以律法一看到耶稣来了，好，你们都不在什么之下？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因为耶稣基督完全满足律法的要求，所以保罗才会痛心疾首的跟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讲说，你们怎么又回到律法之下了呢？你们已经信了福音了，你们靠圣灵入门了，怎么又靠肉身成全了呢？你们知不知道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怎么样受咒诅的？你们要回去受咒诅吗？你们的咒诅谁担当了？耶稣基督担当了。你们的律法的职责谁遵行了？耶稣基督遵行了。怎么你们又变成行律法的人了呢？你们去行律法，其实无形之中在宣告一件事情。宣告什么事情？ 在宣告耶稣的律法遵行不够，这个对不对啊？不对。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受洗的时候就讲出了他在地上33年半他所做的事情，我理当这样怎么样尽主般的义。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上帝？他其实12岁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是上帝？就他的神性而言，是不是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是。但是12岁的时候 玛利亚来找他，其实玛利亚和约瑟有点软弱，对不对？因为走了3天的路发现儿子不在身边，对吧？来找他，找主耶稣说，我儿啊，你怎么让我们这样担心？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主耶稣说，岂不知我当以什么？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但是主耶稣基督接下来有没有说我不回去，你们回去？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怎么样？就跟他们一起回去。这是不是孝敬父母？是，这是孝敬父母。你看到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孝敬父母不？孝敬。他对着约翰，使徒约翰讲了一句话，说什么？看你的母亲，看你的母亲。对着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讲什么？看你的儿子。他的意思是，约翰啊，因为我虽然我主耶稣知不知道自己3天后要复活？知道。他是不是说完了，我死翘翘了，所以你帮我看着我妈妈，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但是他知道他3天后复活，还要过多长时间他就离开这个世界？40天他就升天了，对不对？所以他看你的母亲，意思就是说，我把我的妈妈托付给你，求你像我爱我妈妈一样孝敬我的妈妈。这是不是尽孝道？但是一个母亲心中的痛苦是她的儿子没了，对不对？所以他又跟玛利亚讲说，看你的儿子，意思说你把使徒约翰当做你的儿子一样。约翰是按照教会历史来讲，约翰是主耶稣基督所有门徒当中可能是最年轻的，所以他活到1世纪结束差不多，对，他很年轻。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玛利亚不要忧愁，是不是、啊、不要难过，我会离开你，但你把他当做你儿子，你要得安慰。这是不是遵行了律法？全然遵行，完全满足。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遵行了律法。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那里他才会讲说，不要以为我来是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怎么样子啊？成全。成全在哪里？弟兄姊妹，是不是他来了以后教我们弟兄姊妹们，你们怎么遵行律法，你们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成全在哪里？成全在他自己身上，呈现在耶稣的身上，他遵行了律法。你要看到这个，这是我们讲的第4点。那第5点，我们说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完全是在于他承受了律法完全的咒诅和审判。在哪里？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他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他为什么钉十字架？是不是要表演一下？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律法里面讲说，凡挂在木头上的是什么？受咒诅。他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因为他爱我们，是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对不对？罪的结局是什么？乃是死。罪人要面对的是什么？人人都有一死，怎么样？死后且有审判。所以罪人要受上帝的审判。上帝用什么来审判我们？弟兄姊妹，上帝用什么来审判我们？用律法。他用律法来审判我们。所以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受律法的咒诅。律法说了，你犯罪的他就必死亡。律法说了，犯罪他就该死。律法说了，你要挂在木头上面受咒诅。所以耶稣基督来了，他就为我们来承受律法的咒诅，才承受律法的刑罚，而且他要承受我们所有信他之人的刑罚。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是最痛苦，没有人能比的。你明白吗？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遵行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从亚当夏娃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除他以外还有没有人能够完全遵行律法？会不会有一天教会里面出了一个奇才遵行了律法？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生就是什么？罪人。我们是违背律法的。但是我们说从承受律法咒诅的角度来讲的话，有没有一个人会像耶稣一样？会不会？不会。你说那些将来丢在地狱火湖里面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个是到永远，是不是到永远？是。但是那些能不能比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比不了。你知道，所以我让大家去再明白，你说那我觉得还是那个苦。我跟你讲，比如说我这里有张纸，我这个杯子压这个纸的时候，这个纸 会不会给它压破？压不破，对不对？但是我拿一根针，其实用的力还没有这个杯子这么大，一根针插上去，这个纸破不破？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即使耶稣受的苦，那些在地狱里面永永远远要受的苦，要受的刑罚，耶稣基督在那一刻，在那一天，他全然承受，那个压力大还是在地狱里面的压力大？那个压力大，你知道吗？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才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其他人，你知道其他人钉十字架，十字架这种酷刑是人钉在上面的时候，有些人可以活一个星期，他就是让人慢慢死的。为什么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一下子就死了？是不是觉得哎呀，死的那么长干啥呀？是不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他承受的咒诅，他承受我们的刑罚，就是我刚才讲的，像那个针尖插上去，那个压力大不大？大到一个没有人能够承受，只有这位完全的神，只有这位完全的人才能够承受。所以但是即便是如此，他也是痛苦异常，所以他马上就死了，他的心脏破裂了。所以人拿枪扎他的时候，一枪刺过去，不单有血流出来，还有什么水流出来。水是从哪里流出来你知道吗？从心里面流出来的。心脏，我们这些人心脏是不是一直在跳？弟兄姊妹，你心脏一直在跳，你用一个东西一直动一直动，它会不会发热？会不会发热？会的。我们学搞过机械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你踩过自行车的人就知道，你一直动一直动，它会不会发热？会。所以人的心脏一直在跳，从你出生，其实你在妈妈肚子里面就一直在跳，所以这个心脏如果没有一个降温的机制，这个心脏就早就崩塌了，早就爆炸了，早就人就死了。所以人心脏外面包着一个叫做心包，那里面有水来使心脏降温的。而他死了，所以他心脏外面包着那从心包那个水都流出来了，这就是他。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他爱我们，因为他为我们承受律法一切的咒诅。所以弟兄们，我再问，耶稣为我们承受律法一切的咒诅，上帝还会不会用律法来咒诅我们？会不会？不会，绝对不会了。所以你就注意到圣经上面讲的说，那么耶稣为我们承受了律法一切的咒诅，所以在上帝那里的话，那在上帝就把我们一切有碍于我们的字句都撤去，和基督一起钉在哪里了？钉在十字架上面了，涂抹了一切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所以律法对我们还能不能发出咒诅？不能，不能。所以我们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我都大胆地说，弟兄姊妹，你是蒙福的。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因为你该受的一切的咒诅刑罚谁担当了？耶稣担当了。耶稣是不是全部担当了？弟兄姊妹，是全部担当。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说你就晓得说你的得救，你的安稳是多么的大，因为他全部担当了，没有咒诅。所以我们那时候那个领餐的时候，那首诗歌大家经常唱，有时候已经只是唱习惯了，但是忘了说咒诅他受怎么样子啊？祝福我享，全部咒诅，没有留一滴，没一点都没剩。所以你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是全然蒙福的。阿门不？而且主耶稣就担当我们的罪，是担当我们信主之前、信主之后，还是怎么样子？还是所有啊？所有。你没信主之前的罪他担当了没有？但是所以你没信主之前，上帝咒诅你不？没有咒诅。但是罗马书明明讲的说，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阿门不？阿门。阿们。你不信基督的时候，在你看来上帝是不是向你发怒的上帝？是。这是你的认为。但上帝会不会咒诅一个人是要信耶稣的，上帝会不会在他没信耶稣之前咒诅他？会不会？如果上帝咒诅了你，完了怎么样子啊？耶稣的担当咒诅就不完全了，你知道吗？上帝能不能一罪数罚？一个罪能不能罚两次？不能。所以灵恩派喜欢讲的说，家族咒诅有没有意义？弟兄姊妹，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跑回家，跑老家去，然后逼着爸妈，爸妈还没信主，讲讲小时候犯过什么罪，长大犯过什么罪，因为你的犯罪使我受苦啊，你知道吗？我前两天还劝一个姊妹，我说姊妹，
他说他爱好长，这个年纪大了还没结婚呢，着急说他爱主。我说你爱主一定要找一个弟兄，这是好的，但是你让人不敢亲近，这是你的宗教化。为什么？他灵恩派的影响，动不动紧张。我劝了半天，突然找什么呀，突然找人去他宿舍里去赶鬼去了。我心说你同事如果知道你在宿舍里面赶鬼，你的同事不把你当巫婆才怪，是不是？你有没有家族咒诅这回事，弟兄姊妹？而且跟父母关系很不好，总是抱怨父母，都是你们给我带来。甚至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更极端啊，更极端，不单是父母，还有爷爷奶奶，是吧？因为追讨你们的罪，直到三四代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是，这是不是圣经上面的话？是，但落在谁身上了，弟兄姊妹？追讨到谁身上了，弟兄姊妹？追讨到基督身上了。所以你追讨你爸爸干什么？啊，你赶鬼干什么？所以有些基督徒人家怎么会找你呢？人家怎么会想说，怎么想会跟你结婚呢？说这是个巫婆，怕他哪天晚上骑着扫把飞走了怎么办？他还会不会跟你结交啊？你搞错了，是不是？你搞错了，你的咒诅谁受了，弟兄姊妹？基督受了。所以你走到哪里应该很阳光，你知道吗？我是一个蒙福的人呐、啊，你跟我结婚，你太有福了，是不是啊？我是有福的人呐、啊，我走在哪里，我就是像主的约柜，约柜走到哪里，是不是都是咒诅人呢、啊？不，我上面有施恩座的约柜，你知道吧？我走到哪里，把恩典带到哪里，一下当年收成三十倍，你相信不相信？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你走到哪里能够把祝福带到哪里？因为你身上的咒诅谁担当了？耶稣基督担当了，是不是全部担当了？是，全然担当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神用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什么一切的不义，是不是他全部担当了？是，你是一个蒙福的人。所以魔鬼经常用这个把我们弟兄姊妹打倒了。谁敢说你是蒙福？天主教就是这样说，谁敢说谁只要信耶稣就称义，愿他受咒诅？我听说他咒诅有用没有啊？天主教咒诅你有用没有？有些基督徒吓坏了，哇，教皇咒诅，你说哇，长老说了，长老说有什么用？律法都不咒诅你了，他算什么东西？是不是？你有没有注意？有些就威胁吓唬我们教会，去年今年遇到不知道多少次这样的事情。看吧，看吧，一定在你们家里面发生什么事。嗯，跟我们走啊！他们摸一摸就说是他们的，我们牧养了四五年说是他的羊。你见过这样的不讲道理的人没有？啊，见过这样不讲道理的人没有？然后还威胁我们，你要受咒诅。我跟你说，我们跟他怎么讲？我们不受咒诅，你受？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啊？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为什么？我们说，只要信耶稣的都不受咒诅，只要你是信耶稣，你也没咒诅。你明白不？所以他说，如果我做错了，上帝怎么不用雷劈我呢？我怎么还能安安生生的出去外宣呢？只要你信耶稣，而且不信耶稣的上帝是不是拿来劈他呀？神爱世人都不懂。你看律法到什么地步了，是不是？这就是我们讲的律法捆绑到什么地步了。你都信了耶稣的咒诅，耶稣都受了，所以你做错事，上帝是不是马上打一巴？哎呦，今天早晨过来脸肿了一边，咋脸肿了呀？做错事了，不知道做错啥了，反正上帝昨天打我一巴。有这事儿吗？你是蚊子咬的好不好？你搞清楚这些，是不是基督徒啊？你要晓得耶稣基督是不是为你承受了一切你该受的咒诅，你一信他，这些都是他的，永远不是你的，没有咒诅。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你要知道耶稣他的福音是他受了律法一切的咒诅，所以律法不能再追杀你了，律法不能再要求你了，律法不能再咒诅你了。你是一个蒙福的人，姊妹，活出来这种蒙福的样子，走到哪里我们应该满脸都是阳光，你知道不？所以现在用的什么正能量，其实用在我们身上正合适，是不是？你不要做一个负能量，骑着扫把到处走，吓坏人了，对不对？不要做一个宗教化的生活。所以马丁路德他们宗教改革以后，马上关上教堂的门，星期天才来聚会，平时让他们出去。为什么？因为太多人躲到教堂里面，把教堂搞得阴森森的，你知道吗？好多基督徒的教堂是阴森森的，你没注意？不要，教堂本来应该是怎么样，充满阳光的， 我们不受咒诅，我们没有咒诅。包括我们讲的有些基督徒，我们上次领餐的时候也提醒大家，有些基督徒都养成坏习惯了，一领餐就哭。我不是说哭就不好哈，我不是反对这个，我你知道那种悲悲切切的那种哭，好像自己这个用世人说的话，好像老爸老妈出事了一样，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耶稣为我们受咒诅，他在十字架上面，是不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阿门不？阿门。但是对我们来讲，上帝的吩咐是什么？你们应该在其中怎么样？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这是我们讲的第五点。第六点，我们说你要看耶稣基督的福音，它是一个完全得胜的福音。上帝的福音，主耶稣基督面对魔鬼的试探有没有一次失败？没有。面对他的门徒的软弱有没有一次失败？主耶稣有没有责备过门徒？他责备门徒是不是犯罪啊？责备不是犯罪。主耶稣有没有责备过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啊？有没有责备过？有。所以你不要把责备当作是犯罪，是不是？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哭过？哭是不是犯罪？一个人悲从中来是不是犯罪？不是。你真的搞清楚。所以我们回头还要讲我们成圣和律法的关系，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搞混的厉害。基督就是律法的本体，就是赐律法的那位上帝的本体，他所做的没有一件违背律法的。所以你说一个基督徒一哭你就说人家有罪，对不对啊？不对。我刚才说那个哭，我是不是定罪大家？我不是。我说你心中要搞清楚，如果你还觉得好像你受咒诅，我反对，因为你一切的咒诅耶稣都担当了。但是耶稣基督在仇敌所有这些攻击面前，他都彻底得胜。他是不是把魔鬼打了个半死，然后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打？不是，他把魔鬼彻底打败。回到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讲的说，我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如同狮子一样遍地游行的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对不对？是不是圣经上面讲的？是不是你信心完美到一个地步能够把魔鬼打败了？不是。你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你用信心来仰望耶稣，所以魔鬼就要离开你逃跑。你注意。所以我之前跟我们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注意，你要明白权柄是什么意思。耶稣是不是给我们征战的权柄，还是赶鬼的权柄？弟兄姊妹，耶稣是不是给我们跟魔鬼打仗的权柄，还是给我们赶鬼的权柄？赶鬼是啥意思？赶鬼是啥意思？就是你说出去他就得出去。你说不不，梁弟兄，我记下来，福音书里面有讲主耶稣基督门徒赶了半天赶不出去，主耶稣下山以后，登山变相以后下山才把他赶出去，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但是这些门徒的软弱，主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就赶不出去，是吧？那那里面是不是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你用了权柄还赶不出去啊？圣经会不会自相矛盾？弟兄姊妹，不会。门徒的问题就在于说他忘记赶鬼是权柄，跟很多基督徒一样。赶鬼是权柄是什么意思？就是这是我的权柄，我说出去他就得出去。记不记得那个百夫长怎么讲？百夫长说我是做官的，是吧？对我手下的兵说来就来，去就去。有没有一个兵敢违抗我？没有。这叫权柄。如果有兵违抗的时候，就说明我的权柄失效了。主给我们的权柄会不会失效的，弟兄姊妹？不会。所以你说去他就得去，魔鬼退去他就退去了。你说不不不不，我赶他没走，所以我得进食，进食再赶，是不是这样子？你错解圣经了，你错解圣经了。你要用信心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彻底完全的把我们的仇敌都打败了。所以耶稣给我们的不叫做征战的权柄，叫做什么？赶鬼的权柄，叫做践踏蛇和蝎子的权柄，你明白吗？所以我反对有些弟兄姊妹讲的时候，有听有一些讲，我知道有些弟兄这个圣经上面也提醒我们，魔鬼遍地游行如同吼叫的狮子，阿门不？这是圣经上面说，你当然要阿门了，对吧？但是我反对那种就说哎呀魔鬼太厉害了，小心不要碰他，别碰他，别惹他啊，所以让他安安生生的。你以为魔鬼是小猫啊，是吧？啊，碰他一下他抓你爪子。我说你要有些基督徒对魔鬼会试探人这一点他太不在意，所以落在试探的网罗里面，自己还不知道，这好不好？不好。但是我反对那种把魔鬼说得很厉害，好像魔鬼哇不行，叫长老来吧，我搞不定他。有没有这样的事儿？长老比你大不啊？ 长老是不是比你大？长老是不是又长又老？不是，人人皆祭司，我们一样，我们一样。你用赶鬼的权柄，怎么要用赶鬼的权柄？其实权用权，有些弟兄急了，说我怎么运用权柄？我说其实权柄不是用的，你知道吧？权柄是说的。权柄怎么用啊？你见哪个交警练说停车，还耍一把子，要不要啊？不用，他就怎么样，站在路中间停就停了嘛，这叫权柄，明不明白？能力是不是要运用的？能力是不是要操练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能力需要操练，比如说你爱人的能力需不需要操练？需要。你就有时候自己心里艰难，不想爱这个弟兄了，然后操练自己爱他，这叫做能力的操练。权柄需不需要操练呢？需要不要用啊？我说权柄其实从这个角度你就宣告就行了，说撒旦退后去，他就得退后。有同学不不不，我宣告过了，我那天梦魇，我知道魔鬼压我，我宣告过了我还演。我说那叫生理性梦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是魔鬼来压你，你说撒旦退后去，他就一定退后去，你知道吗？他就一定退后去。然后那你说我说了以后我还梦魇，我说那就是生理性的咯，或者病理性的了，对不对？你要想搞清楚这些。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去讲，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全得胜了。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征战，包括跟我们自己里面的罪，包括跟魔鬼的征战，我们是打一场胜负未分的仗，还是其实结局早定的仗？结局是什么？谁胜？我们呢？我们也胜。真的吧？确定不？确定，那你就可以笑着走嘛，对不对啊？你不要整天好像还好紧张啊，就像我讲的，说那个姊妹，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那就忍耐吧，是不是？我就陪伴她，一直帮助她，但是她一着急还是找人来赶鬼。那我心说，鬼怕你都怕得不得了，还敢藏在你屋里，是不是啊？鬼还敢藏在你屋里吗？你明白不？你手里有剑，你手里有权柄，是魔鬼怕你还是你怕魔鬼？魔鬼怕你，除非你把剑丢掉了，你明白不？你自己错误的神学、错误的观念，认为说我跟鬼还胜负未分呢，谁知道谁打赢谁？这使你软弱。但是你如果知道了没那回事儿，耶稣已经把他打败了。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说，那恶者在我里面是什么？毫无所有。你明白吗？那世界的王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彻底打败，完全打败。但是魔鬼是个撒谎的，你知道不？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很会撒谎，明明自己失败了，然后装作还成功了，对吧？还笑眯眯的，明明他欠你钱，说来说去说来说去，最后变成你欠他钱。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有，魔鬼就是这样的人。记不记得赵本山那个时候那个卖拐那个，是不是忽悠人，对不对？明明这个人是好好的，忽悠来最后把他的拐也买了，啥也买了，还感恩戴德的。魔鬼就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有。我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有些人我们弟兄姊妹明明都信了，没有得救的信心，也没得救，怎么怎么样，把我们弟兄姊妹吓得跟啥似的，吓瘫了。然后后来又跟他讲，来我给你讲讲耶稣吧，姊妹，现在我确定了你得救了。哇，这个人的信心变成了看耶稣还是看他了？看他了。坏不坏？最坏就是这种人，最邪恶就是这种人。我们以前遇见很多这样的人，感谢主把我们带出来，是不是？人家信了几十年，说知不知道耶稣复活？知道啊。耶稣怎么复活？现在喝茶没？喝茶？我不懂啊。不懂还说信了耶稣？原来听的都是福音预功，你明白不？你没信，几十年都没信，今天遇见我才信，呵，你好彩了。然后丁子明，哇，感恩戴德啊！如果不是你，我就是称呼主名，主名还下地狱的人哦。哇，太谢谢你了，我是从你这儿得了生命了。邪恶不邪恶？亵渎不亵渎？亵渎，是不是？这种是什么？这种就是愚昧人。这种就是邪恶的人。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了，我才不要受魔鬼的这种欺骗。信耶稣得永生，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就像我们今天讲，因为福音是完全的，根本不靠我，我对福音的认识，我对福音的了解，我对福音的知道，这是后面成长的内容。 但是我的得救只在乎一件事情，于我而言只在乎哪件事情？信。我接受就是信，你明白吗？所以我只要信了我就得救。我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这种人还在四处游行，如同吼叫的狮子，在基督教里面欺骗基督徒，邪恶败坏，亵渎。对这些魔鬼的差役，见一个要打一个，绝不许可。你自己如果原来被骗了，就我以前举过例子，明明他把你的钱包偷走了，回头又拿过来说，哎呀，我在地上捡了一个钱包，你还对他感恩戴德。我们教会当中还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还以为那些人是好心的，那些人是坏心的，你知道吗？这些就是把基督恩惠的福音给篡改了。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他的救恩是完全的，他的福音是完全的。我们是不是靠教会得救的？我们是不是靠某个长老得救的？我们是不是靠某个体系得救的？我们是怎么得救的？信耶稣得永生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罪人死，因为他已经打败了仇敌，不要再被魔鬼欺骗，你明白？所以保罗痛心疾首说，如果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愿他受咒诅。我们在这也这样说，愿他受咒诅。那些想偷窃基督福音的人，愿他受咒诅。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会害多少人，是不是？你会发现有多少人他的忠心的对象已经不是基督了，而是某个教会，是某个长老，是某个体系。愿他受咒诅，这是圣经上面所讲的。只要他信了耶稣，咒诅落在耶稣身上，阿们不？阿们。但是他所讲这些东西是邪恶败坏的，求主败坏他。这是我们要知道。那我们讲的第六点，我们说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个福音是完全的。这个福音是不是把基督完全的义归给我们？是不是把我们完全，我们所有的罪归给基督？这是圣经有圣经依据的。就是我们大家其实我们原来传福音的时候很清楚，但是我们自己所谓的归正，所谓的生命性的归正，越归越没有，福音越来越没有了。圣经上面讲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子啊？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多少？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福音之所以是完全的，是因为我一切的不义耶稣基督全部都担当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完美的义全然给我。这就是福音的完全。福音的完全，如果说福音完全但跟你没关系，有没有意义呢？弟兄姊妹，如果我说福音是完美的但是跟我没有关系，有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但是跟我有没有关系？有。怎么产生关系的？上帝施恩于我而言呢？信。我一信就把我所有的罪，一切的罪全部都给了耶稣了。而耶稣基督怎么样子？他所有的义是注入到我里面还是归算给我？归算给我，算给我。因为如果注入到你里面的话，就受杯子器皿的影响，对不对？我这个杯子能装这么多水，另外一个大杯子能装的水是不是更多？所以有些人是注入义的观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一定出现你高我低，重看这个轻看那个。因为人家某某长老是个大罐子，甚至是个大鱼缸，装很多，我是一个小杯盏，只能装一点，所以我要听他的。听什么？听他的？他算什么？你明白吗？你是归算的义，他也是归算的义。基督的义是不是完全归算给你了？基督的义是不是完全归算给他？所以在上帝面前，在因信称义的福音面前，应该什么？人人平等，你明白吗？所以你真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天主教为什么恨因信称义。因为因信称义的真理一传开，天主教那个金字塔体系还能不能维持？还能不能说我们教皇是无谬的，红衣大主教是其次，各区主教是其次，神父是其次，然后最后才到你们这些平信徒？你们平信徒不行，我们这些高级。因为注入的义会不会这样说？就会。因为我们教皇是个大大缸子，你知道吧？你们是小杯盏。但是归算的义呢？人人平等，不许有教皇。基督教里面有没有教皇？基督教里面有没有教皇？没有。但是有没有隐形的教皇？太多了，我们之前不就遇见了吗？是不是？有没有见过教皇？教皇一说话大家跟着来，有没有发现邪恶？为什么？但真理原则上面一个重大的错误就错在因信称义上。 所以你知道马丁路德为什么在宗教改革的时候要从因信称义开始，整个教会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之前约翰胡斯他们那些改教家努力过没努力过？努力过，努力了多长时间？其实不止一百年，两三百年了。但是直到因信称义出来的时候，不是因信称义那时候才出来，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发出光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教皇的体系就没用了，你知道吗？教皇的体系再也不能辖制，因为叫你们家为什么这样子，都是因为你有罪，你知道不？你该死啊！哇，吓坏了，还敢动不敢动啊？不敢动。你们家为什么这样子？孩子为啥生病？啊？明明今天主日，孩子还生病，有没有想过什么原因？我又死了，我又该死了。你还有没有力量胜过他？没有。但我们知道什么？我不受咒诅，我是归算的义，我有基督的义，和你一样。你还能吓唬我不？吓唬不了了，你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晓得说，上帝已经把我们一切的罪全然归给基督，把基督全然的义全然归算给我。所以你在上帝面前绝对是人人平等，你只要信耶稣。所以你就明白圣经上面讲的说，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星台大过施洗约翰，对不对？但天国里面最小的小子怎么样也比他大。为什么最小的小子也比他大？施洗约翰代表的是律法还是福音？他代表的是律法，代表的是旧约的律法。而天国里面代表的是什么？福音。福音里面最小的小子也比律法大。为什么比律法大？你身上是谁的义？弟兄姊妹，基督的义是不是超过律法的要求？所以你是不是大过律法？大过。你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还怕吗？你还怕他说你这个说你那个，想把你拉回去做奴仆吗？怕不怕？不怕。所以有因信称义以后，这些基督徒更勇敢了，而且不是一个人勇敢，是整个教会勇敢。所以天主教的体系就怎么样崩溃了，你明白吗？我们这次教会整体能够出来是谁的功劳？是主的功劳，不是长老的。你不要，千万不要说是长老的，长老算什么？执事算什么？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福音。我们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我们其实去年讲了一年的福音，这就是主的预备。你们注意到没有？很多弟兄姊妹忘记，我们去年讲看十字架讲了很长时间，对不对？我们讲恩惠的福音、怜悯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等等，我们讲了一年，这就是主的预备。如果不然，我们教会这次惨了。这是主极大的恩典，因为只有福音能够使人得力量，你要晓得这一点。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大点。第二大点我们要跟弟兄姊妹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福音和成圣的关系，完全的福音所带来的果效。完全的福音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福音是如此的完全，所以它带来了很多的果效。我们只能简单去跟大家去讲福音带来的果效。我们说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既然福音是完全的，所以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为什么？因为福音是完美完全的，需不需要你做什么来弥补它的不足？需不需要？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齐白石画的虾是不是 很价值连城，对不对？你需要说，哎呀，这个虾少画了一只，等我来吧，磨磨。你知道有一个人就这样做了，你知道不知道？有一个人，中国古代很著名的人物，康熙皇，哎，不是，乾隆皇帝就喜欢干这事儿，把人家中国古代的那些名画都找来，因为他自视太高傲，我是十全老人呢，我是啥啥啥，我是这个天纵英才啊，所以不好不好，加一笔，不好不好，加首诗。不好不好，扣个印。所以他糟蹋好多名画，你知道不？你明白不？他是糟蹋好多名画。你如果有一天 找到一幅名画，还好像王羲之的那些字啊，好，那个字，这个康熙确实比不了，所以他在上面一句也没加，所以这个很值钱，明白吗？因为他没搞。但你我讲这个什么意思？福音完全不，我们刚才讲福音是完全，我们其实讲七点，不要说讲七点，讲七十点我们也讲不完，对不对？但是福音是完全的，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这么完全，所以你要得永生，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接受。因为它完全了，你明白不？它完美了，你知道不？世上是没有完美的，但是福音是完美的。好像李嘉诚要把他的公司给他儿子的时候，李嘉诚的公司完美不完美？不完美。所以他要锻炼他儿子，让他儿子说，我这个做老爸的，我已经遇见过哪些哪些事情，我教给你，但是你接下来要遇见的是我没遇见的， 所以你必须锻炼，对不对？你明白吗？因为人是不完全，这今生人是不完，但福音是完全的。所以福音，你要得到福音的好处，对你的要求就一个，我们说其实不是要求，是邀请。什么邀请？接受吧。信就是接受耶稣。所以很多弟兄没说什么叫信，什么叫信，我们说信就是接受。你接受不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接不接受耶稣基督来拯救你，洗净你一切的罪？你承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耶稣接受他十字架的救赎？你接不接受耶稣的血？你如果接受，好了，永生是你的啊，这么简单呢？对呀，因为福音完美啊。福音如果不完美，我们这些人要不要做一些东西来弥补它？我举个例子，我们弟兄姊妹现在大家经常有网购，现在有些买衣服的网购，是不是？现文姊妹也有在网上买衣服，有时候网购回来的衣服会出现尺寸不太合适，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会，买裤子一买又太长了，对不对？然后要怎么样去裁裁边，剪一剪，这叫做完全还是叫做你买回来的裤子完全不完全？不完全，所以你得重新再搞一搞，对不对？福音完全不完全？完全。所以如果我去做西装，请人给我定做，他量身定做，做完了以后我一穿，哇，这个师傅太厉害，一穿整个完全合身，付完钱就走了，我不需要改了，我还要不要改啊？我如果那时候改就叫什么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对不对？因为人家做的完美了，哎，这有个线头，好，你就知道这叫挑骨头，对不对？你能不能在福音里面挑出一根线头来？不能。所以你需要，你就明白，从这个角度你知道福音是完美的，福音是完全的，所以领受福音只能是一个方法，因信称义，你只要信就得着，你明白吗？所以那些骗人的经常下的手就在信心上下手，真信、假信、正信、偏信、邪信、小信、浅信、不信，和弟兄姊妹都听晕了，呜呜呜，真信从来不讲，都讲那些，然后你的信心完全不，弟兄姊妹，你信心完全不，所以讲历史性的信心，哎呀，死我该死了，是吧？哎呀，神迹性的信心，哎呀，暂时性的信心，哦，扑通扑通扑通，心跳的跟什么似的，所以把你钱包偷走了，你知道不？已经把你钱包偷走了，再摸摸自己，还信不信？不用人家说了，自己说，原来我是假信的。我现在教你信吧，我告诉你啥叫正信，一二三四五，二二三四五，三二三四五。然后听，哎呀，太谢谢某某长老了，我就是因为你的道我得救了，亵渎不亵渎？其实你得救简单不简单？简单。但是最简单的信心是一般人不接受的，你明白吗？很多人都什么信耶稣就得永生，开玩笑。记不记得乃曼怎么讲呢？是不是主说你跳的约旦河，这个以利沙说你跳约旦河洗七次你就好了，乃曼怎么说？乃曼有没有扑通一下就跳下去啊？乃曼说开玩笑，我以为你在我头上摇手，我以为你搞个啥仪式，我以为你骑着扫把围着我转三圈啊，你都不搞就让我好了，我不信。所以还好圣灵那个时候在他做工旁边，这个时候一个小仆人说话起作用了，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你不要以为那个小仆人多厉害，那小仆人讲的话很简单，但是圣灵用起来就很厉害，对不对？圣灵用他，他说，哎呀，我主啊，这是神人跟你说话啊，而且是让你病好的，你跳进去就跳呗。就像有些我们传福音跟人讲说，你信耶稣，你如果有些人说我信耶稣怕什么呢？我说你信耶稣你啥都不会损失，你不信耶稣还有可能下地狱，那你就信一下呗。其实那小仆人说的就是这种话，你明白不？所以有些人说这叫传廉价福音，这是不是传廉价福音呢？那个小仆人有没有讲清楚啥东西啊？讲不清楚，小仆人说你跳吧你跳吧，就像我们有些弟兄妹真的爱灵魂心切说你信吧你信吧，但是最怕的是哪一种？最怕说你不背十字架你怎么信啊，你不悔改你怎么信啊，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罪你怎么信啊。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就被这些给吓坏了。这些东西是在信之前还是在信之后？你真心的悔改不在信心里面呢？圣经上面有没有说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什么？都是罪。你还没信你能悔改好？不出于信心的是什么？是罪。你都不在信心里能悔改，上帝能接受？你没发现这些人逻辑诡诈不诡诈？譬如跟沙龙军我们交通，我们发现有些某某长老很厉害，其实是辩证法的，正反合，正反合，反的能说成正的，黑的能说成白的，可怕不 可怕，你信你就得着，你信你就得着。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福音从我们这些人领受救恩的角度来讲的话，只能一个途径啊，什么途径？接受。你接受不？你接受了，永生一定是你的，我们在天上一定会见面，地上我们是弟兄，天上我们还是弟兄，同意不同意？会不会在天上我们住28楼，你住下面？会不会说我是住地下室的？有些人说我到天堂上去看门就够了啊，你去，你这个传福音热心，你将来在天上住大屋，我就住窝棚，那还叫天堂不？啊，那还是天堂不？你是靠你的义到天堂，还是靠耶稣啊？耶稣。所以天堂上面绝对平等，你放心好了，天堂没阶级的，同意不？完全没阶级。你今生一切的过犯还会，哎呀，我见到陈进兴了，我恨得咬牙切齿，我想杀他，会不会这样子？因为他一切的罪和你一切罪一样，都被耶稣基督洗净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一定是因信称义的。第二点我们讲的说，那么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既然福音是完全的，因信称义对人有没有任何的要求？有没有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因信称义？没有，最大的罪人也可以因信称义，最小的罪人也可以因信称义，你明白吗？知识高的人可以因信称义，没知识的人也可以因信称义。一个人如果像马云一样中国首富，可不可以因信称义？他是不是要破产才行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是这么狭隘的，是不是？不行了，马云信不了耶稣了，等阿里巴巴出事吧。你怎么这么坏呢？你怎么这么坏呢？你以为福音没能力吗？福音的高度是马云现在能达到的吗？达不到。所以马云呐，你需要福音哦，你领受福音以后，你的人生境界跨入一个新境界，信不信？信不信弟兄姊妹？信。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阿们。阿们不阿们？阿们。但是你不要把人逼到尽头，是不是？他要知道说，从他提升的角度来讲，他发现就我自己而言我提升不了了，但是主可以提升我，耶稣可以，我愿意，可不可以？可以。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真正明白福音是完全的，那么什么人都能信耶稣得救，没有条件，没有要求。世界上面最坏的罪人，世界上面最软弱的人，只要信了耶稣，天堂就是你的。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什么样的人？约翰福音3章16节怎么说？神爱世人怎么样？叫希腊人信他得永生，叫大学教授信他得永生，不是叫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条件就一个，信，接受，就是这么简单，你晓得吗？你只要接受你就得着，因为福音就是如此。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明白福音是如此完全的时候，那么福音是所有人都可以。那么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人的不完全会不会影响福音？不会。你明白吗？就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坐大船的例子。一艘大船结实的不得了，上面供应都丰富，要从中国开到美国去，这艘船上面是不是只有运动健将才能坐？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坐。你说我生病了，他船上面有药，有最好的医生，你怕不怕到不了美国？会不会不到不了美国？不会，一定可以。我们说我们到天国也是这样，那艘大船是谁？耶稣。你明白吗？你的不完全根本不影响耶稣救你。所以那些对福音认识不清楚，而且是照他那个体系讲的福音，照他那个律法的体系讲的福音，你对律法所谓的你不敬畏上帝，你肯定没信。你要不要听他说的这些鬼话？我说这是鬼话。要不要听他说的这些鬼话？不要听，绝对不要听他讲的那些鬼话。你明白吗？信了耶稣，我的不完全全部都涂抹了。你们有没有见过用腻子涂墙啊？是不是用水泥涂墙？你有没有见过？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干过，像我们教会那时候装修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参与的，就是这样，把那个墙有坑有挖的地方一腻下去的时候，就把它整个腻平整了，对不对？不管那个缝是大还是小，你的所有的不完全，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的生命一腻都怎么样？完美了，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讲从成圣的角度来讲，这是我们讲第四点，就是你要晓得说既然福音是完全的，你说梁弟兄讲成圣现在才讲到，对，因为你知道那些你对成圣的看法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讲的成圣，我们之前讲了成圣的三个定义，一是圣徒的地位，二给上帝使用，三是过圣洁的生活，是不是？那么我们现在讲的成圣，我讲第三个意思，就是第三和第二个意思，给上帝使用过圣洁生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真正知道福音是完全的，那么你一信耶稣，从第一个意思来讲，你是不是就一定是一个圣徒，是一个不完美的圣徒，是不是不完美？我们生命状态完美不完美？不完美。但我们生命的地位完美不完美？完美。但是我们讲从这个角度，我们要讲到成圣追求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当你明白福音是完全的，那么你的成圣一定是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什么呢？而不是得救的条件。我再讲一遍，你这个时候的成圣就是我们讲的过道德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给上帝来使用，这是一种追求，而不是得救的前提。所以我们上次就讲了，我们反对说称义是一环，成圣是一环，套到后面得荣耀。我们反对所谓的什么什么福音救恩五环，这些是人的发明，不是圣经上面讲的，这是把圣经的经文肢解了，塞进去自己的东西来骗人的东西，你晓得吗？我们的成圣是一种追求，因为你一信就和什么连在一起了，弟兄姊妹，你一信耶稣就和基督连在一起了，对不对？从你的得救的角度来，你一信耶稣是不是就和永生连在一起了？还需不需要一信耶稣再加一个成圣才连到永生去？不需要，绝对不需要。所以那我要不要追求圣洁？
要
要。你就注意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说，有些人跟保罗讲说，那既然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就随便犯罪吧。保罗怎么说？断乎不可。保罗有没有说断乎不可？弟兄啊，如果你不追求圣洁，如果你还犯罪，你会灭亡的。保罗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断乎不可，我们这像罪已经死了的人怎么还活在罪里面？你注意到他说的什么意思吗？你们再思想我今天讲的完全的福音，你就明白保罗讲的那个话的意思。他是说你像罪早死了啦，你跟罪没关系了，你怎么还犯罪啊？而不是说你如果不追求圣洁你会灭亡。他是说你已经得救了，你已经有天国了，你知道吗？天国永永远远的荣耀已经是你的了，你怎么过一个不荣耀的生活？就是我们讲的说，一个人你原来是穷光蛋，李嘉诚见你面咣当一下砸200亿给你，你这个整天还住在窝棚里面，整天还跟人家讨价还价说，这个房子1500的租金太贵了，你能不能给我1400啊？你说你这样的正常不正常？丁子们，你有200亿啊，丁子们，你买别墅都买200套都不止，你怎么这样生活呢？你明白保罗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成圣是一种什么？追求。这是我的追求，我有钱了，我买好房子了，所以我要买齐白石的画，我要买毕加索的画，我要去学艺术，我要去听音乐，我要把世界上面最好的音响搬到我们家来，这叫做什么呀？追求。我不是讲那种暴发户炫富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已经得到这些了，这些已经是你的了，天国永永远远就是你的了，会不会失去啊，弟兄姊妹？不会了。你要过一个和你已经蒙恩得救蒙福的身份相称的生活，这个生活叫什么生活？叫圣洁生活。我们为什么要对付罪，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要对付罪？是不是我不对付罪我就会灭亡？因为我已经不是罪人了，所以我要对付罪，你明白不？我们为什么要恨罪？哦，我怕我恨罪不够结果灭亡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我们为什么背十字架，弟兄姊妹？是不是我背了十字架才能得救啊？不是，我已经得救。所以我反对，我说有些弟兄姊妹在网上流传的很广的一个连环画也好，一个画，我是很反对那个画的。那个画就是一群人背十字架，然后韩国画的，所以这是福音不清楚的人画的，然后其实搞错了嘛，他背十字架背的累了，放起来咔哧咔哧锯一截，然后背着累了咔哧咔哧锯一截，然后走到一个大坑，一个鸿沟，然后别人都是十字架，绑一丢，哎呀正好走过去了，这个人一丢，绑十字架掉下去了，那就完了。所以呢， 不背十字架，你要把你的十字架搞短呢、啊，很危险的、啊。我们是不是这样背十字架，丁子们？如果你这样背十字架，你是亵渎，你知道吗？这样子，你过鸿沟靠的是谁的十字架了？变成靠的是谁的十字架了？自己的。你得救靠的是谁定十字架？耶稣的。你能不能背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这个漫画画的对不对啊？我说这个人是好心办坏事，我知道他的意思，他提醒基督徒我们应不应该背十字架。应该。但是像我们刚才讲，我背十字架是因为我已经得救了，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天国是我的，是吧？你明白不？我这得了这么多了，所以我能忍耐，我已经得着应许了，所以我不惧怕，我已经得着上帝给我这些丰丰富富的恩典了，所以呢我要追求圣洁。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哪一个合乎圣经？是那种说成圣加称义最后才得救得合乎圣信心，我们讲的说成圣追求，还是我们说的成圣追其实我们一信耶稣基督就得永生了？成圣是一种追求，成圣是一种追求，信耶稣得永生，这是圣经上面无数的经文不断告诉我们的，对不对？罗马书十章是不是这样说？你们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怎么样？就必得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怎么样？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基督说的，我的羊怎么样？一直也不失落。你明白吗？但我的羊追不追求圣洁？追求。恨恶罪不恨恶？但你对付罪的时候软弱了怎么办？像罗马书七章发生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怎么办？努力下次搞定他，是不是这样子啊？怎么样子啊？感谢神，靠着谁啊？靠耶稣基督就可以了。你真的知道这些，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既然我们一切的咒诅耶稣基督都承担了，我再问，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的，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就是这些被他旨意所招的人。阿门不？阿门。为什么？为什么万事为你的益处效力啊？因为你的咒诅谁担了？耶稣担了。所以上帝让发生在你一切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美意。我们可不像他们说的那种，你可能受咒诅，但是咒诅也是好的啊。有这样的说法不？可不可以这样说？咒诅是不是好的，弟兄姊妹？不是，咒诅他受怎么样？祝福我想。你真的看清楚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一样吗？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和以前那个体系所讲的一样吗？不一样。那个是偷窃人灵魂，想让人远离基督，拜人为偶像的体系。我们在这里要跟弟兄姊妹讲，去找耶稣去。讲台讲的不对，不要听讲台的，要听耶稣的。你明白吗？不是长老救了你，不是教会救了你，谁救了你？耶稣救了你。耶稣对你的拯救完全不完全？完全。所以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福，在我们教会就是发生了宗教改革，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从那种宗教捆绑，从那种律法捆绑，从那种错误的东西当中，主把我们救出来了，从那种控告之中被救出来了，从那种律法之中被救出来了，从那种把人做偶像说某某长老不会错的体系当中给救出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才说我们基督教里面有没有教皇？没有。有没有？有。因为有些人就是教皇，无谬了，你知道不？撒谎都有人给他圆谎，我们两个长老做见证人都变成说你们是一个共同体见证人，这样的话都说得出来。我跟你说，还有圣灵做见证，还有天父做见证，还有基督做见证，还有我们执事做见证，居然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你可想而知到了什么地步，荒谬不？荒谬至极。所以感谢主不？太感恩了，感谢主他搭救我们，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他。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自己都是全然无力的，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你的救赎是完全的，你对我们归正教会的搭救是完全的，你对全地你百姓子民的搭救是完全的，每一个属你的羊都是因着你完全的救赎永不失落， 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对着完全的福音认识更加清楚，使我们就真正的持守因信称义的福音，使我们不再拜人为偶像，使我们不再被恶者所辖制，使我们不再被教皇所辖制。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使我们真正知道说，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就有永生，使我们充满属天的喜乐，使我们可以活在地上，追求圣洁，对付罪恶。主，祈求你施恩眷顾你的教会，眷顾你子民的时候，使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蒙福。愿主你的恩惠怜悯在你百姓身上。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